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平安，我是文恩弟兄，感谢神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思想神迹奇事这门课。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二课，上一课我们讲了神迹奇事的定义和目的，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旧约中的神迹奇事。神在整本圣经里面不断向人启示救赎的真理，圣经中的神迹奇事也应该从救赎的角度来理解。在旧约摩西五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因此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要看摩西五经里面的神迹奇事有什么样的意义和目的。在摩西五经中，摩西与神的互动产生了很多神迹的记载，而且都是真实的。我们一个一个看，看看神在摩西的经历中要显明些什么。第一点，我们来看神用神迹来拯救以色列人，并且显明他是耶和华独一真神。让我们看看摩西的经历吧。原本摩西在旷野牧羊，在米甸的旷野有40年之久，这个背景我们都非常熟悉。在这之前，他是40岁的时候离开埃及的法老王宫。为什么呢？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解救以色列民，但他却因为杀人罪的缘故逃到了米甸的旷野。40年之久在旷野牧羊，他已经对自己的人生不抱有任何的期望了，甚至对以色列的神也是不太认识不太明白。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摩西对神的选召很困惑，所以神必须先让摩西明白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因此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有一个神迹奇事发生了，就是神在焚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这颗荆棘在焚烧的过程中却没有毁坏，没有烧毁。神透过这个神迹奇事向摩西表明他是一位奇妙的神。在那一刻，神对摩西说，你要将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是圣地。神向摩西表明他是怎样一位神，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雅各的神。借着神迹奇事，神显明他是独一的真神，是以色列民应当尊崇的神，也是普天下万民所应当尊崇的神。神显明了他的全能，向摩西显明自己是独一的真神。接下来摩西就接受了神的命令，与亚伦一起去游说法老王，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法老王心里刚硬，因此就有了十灾的神迹啊。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就是在10个灾难10灾中，神借着神迹向疑惑的以色列民，甚至向反对神的人，就是法老王，来证明自己的全能。十灾是神迹奇事。第一个灾就是水变成血，显明的时候法老王的属神或许还有这样能力和法术，但他们一下子就被神的大能击倒了。在接下来呢9个灾难中，埃及的假神在耶和华手中一个个都被击溃了。埃及所办假神有掌管农作物呢，有掌管生活某些方面呢，但是到了真神的手中，这些假神根本就没有能力。所以到了最后第10个灾难，神要击杀在埃及地头神呢， 不管是牲畜还是人，只要偷生的都要被击杀。神特别指示说，如果在家里面用羊羔的血涂抹了门楣门框，这个家庭就幸免于难。这样的生死大权，只有万军之耶和华神才可以做到。埃及的神明没有办法保佑法老王，不能保佑埃及百姓幸免于难。由此可见，这十个灾难是要显明神的大能，并且要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从此以色列民的逾越节世世代代纪念神救赎的十灾，特别是第十个灾难。十灾的神迹奇事，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能够救赎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旧约中的神迹奇事，从救赎来看，不仅显明了神的大能，更显明了神救恩的预表。第三点，我们讲关于红海分开的神迹。当时神使红海分开，叫以色列百姓能够走到对岸，但是当埃及的军兵追来的时候，神又使红海再次复活，吞灭了埃及的追兵。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4章中。在这一段经文中，神让他的百姓平安渡过了红海，而法老王的军兵却被红海的水吞没了。这个显明了神的救赎是留给选民的，有清楚的对象，不是一种巧合。大自然刮风使红海分开之后又恢复原状，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是超越大自然的神。第四，过红海后的神迹。百姓因为恩心没有信心，所以在旷野漂流40年。在这40年中，神其实一直都与他们同在，除了安息日之外，神不断降下玛纳给为以色列民吃。他们缺水的时候，神能够让磐石出水；他们吃腻了玛纳的时候，神降下鹌鹑给他们当食物。这些种种神迹奇事都显明神眷顾他的百姓。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带领着以色列人。面对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百姓却没有心悦诚服的紧紧跟随神。这个提醒我们啊，神迹奇事不一定会使我们的灵命增长。以色列百姓在40年里面不断的遇见神迹奇事，但是他们却硬着心埋怨，稍稍有点不满足，他们就开始抱怨，还不断的责备摩西、夜天有人。让我们接着看第五点啊，第五点呢，就是童牲的出现。童牲的出现啊，是神救赎的预表。当以色列人埋怨神的时候，有火蛇在他们中间咬他们。这个记载在民数记21章6到9节。这些百姓贪得无厌，一路埋怨，直到神要刑罚他们，他们才知道神是会管教的。在这个神迹奇事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这些百姓后悔了，知道自己有罪，他们就在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你和耶和华有罪了，求你求告耶和华，让这些蛇呢离开我们。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神要摩西制作一条火蛇，就是铜做的火蛇。那么这个铜做的火蛇挂在杆子上，百姓一看见那个铜蛇的病就好了。今天我们就知道，被高举的铜蛇预表了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只要我们仰望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所以这个神迹奇事显明了神的爱，预表了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
我的心淡淡地仰望你，因你尘土中把我高举，使我成为你荣耀的儿女，让我得享你的幸福甜蜜。我的心切切地渴慕你，因你赐给我最美应许，进入你
是我的山寨，为我挡风雨，把我安置在高处躲避空气。济南中，你把我打球练习，伸出大能的臂膀把我护庇。我要全心全意地敬拜你，彼此相告是我心欢喜。感谢你给我永恒的盼望，升到我的心切切地等候你。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
安在人间学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
摩西五经以后，以色列民进入了迦南地，神迹奇事明显减少了，甚至就不再有记载了。因此我们明白，在整个摩西五经时代是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太多的缺乏，需要神迹奇事，需要神的帮助和带领。更重要的是，摩西五经提到的神迹奇事预表着救赎的完成。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以色列进入了史诗时代，史诗时代还稍微有一些神迹奇事，比如史诗基甸被神选召的时候呢，他就用羊毛求神，要神显神迹，说是要羊毛是湿呢，地是干呢，果然呢神就行了神迹，让基甸体验到神的这种大能。但是基甸不放心，又反过来求神迹，要羊毛是干呢，地是湿呢，神照样成就了。这不是巧合，是有神的介入，绝对是神迹奇事。另一个例子是查孙，他力道不强，也是很神奇的事情。他有力量，因为他的头发没有剃，是个纳西人。最后他犯罪，头被剃了，就失去了能力，被非利士人掳获。后来他长出头发，力量又恢复了，就把整个非利士人拜假神的殿给毁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神迹奇事都是在显明神的大能和拣选，神参与在其中。这些都是史诗时代的神迹奇事。到了以色列国建立国家以后，早期就没有了神迹，一直到先知时代，特别是以利亚、以利沙时代，他们常有神迹奇事，神使用先知来行神迹。要是以色列王能够明白，能够重新认识神，当时的百姓跟着君王在拜假神和偶像。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先是以利亚，后来是他的接班人以利沙，都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一开始神就要先知以利亚给宣告会有干旱，经文中记载以利亚说，我这几年我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是先知对着亚哈王说呢，这个话不是说先知这几年都不祷告，是说他不为降雨这件事祷告，神呢就因此不降雨下来。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以为先知三年半都不祷告。以利亚是为祷告的先知，但是他不祷告降雨。我们看到有三年半之久，在这些日子当中，以利亚是如何度过呢？他是靠神迹奇事，先是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叼肉来，后来是到了一个寡妇家里，这个寡妇家里只有很少的食物，只有一把面一点油，但是可以供养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不仅以利亚能够过日子，还包括寡妇和他的儿子都能过日子。这个表明了神的作为，神所拣选的人神必负责。之后过了三年，以利亚终于被神差派 去告诉药好王，要分辨谁才是真神。以利亚要药好王呢和当时的以色列民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真神，他们所拜的神是不能够帮助他们的。在这一场饥荒中，他们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在亚密山上，先知以利亚一个人抵挡850个巴利和亚瑟拉的先知。在有名的加密山征战中，假先知没有办法让他们所拜的是假神降下火来，在祭坛上焚烧祭物。只有先知以利亚所拜的万军之耶和华降下火来，在祭坛上焚烧祭物，显明耶和华是真神。接下来呢，假先知就被杀死，神降下大雨，解决了干旱的问题。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所要做呢，是要显明神的大能，并且让百姓回转，不再拜巴利假神，消除那些假先知，是为了让他们回到真神面前。在这之后，伊丽莎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是非常多呢。伊丽莎跟随伊利亚的脚步一路跟，到了最后伊利亚要被神接去的时候，伊利亚就问伊丽莎，你到底要什么呢？伊丽莎说，越感动人的脸加倍能感动我。伊丽莎啊是个内行，他知道他的师父有灵的同在，所以求圣灵啊加倍的感动他。果然呢，他领受了圣灵加倍的感动。有改进学者分析说，伊丽莎所行的神迹正是比伊利亚加倍的多。先知时期主要是伊利亚和伊丽莎在行神迹奇事，之后当然还有很多先知，但这些先知基本上没有行什么特别的神迹奇事。有一个例外，就是西西家病重的时候，以赛亚来看望他，神说要医好他，所以日晷就往后倒退了10度，之后就没有什么神迹了。 或许是因为大多数的写者后来都是以写作的方式削减信息了，他们主要是削减和提醒以色列百姓要回转，要归向神，因此呢就不大量使用神迹奇事了。在其他的先知书中，约拿和大以利是个例外。约拿经历了大鱼的吞吃，后来也被吐到岸上。这个神迹奇事是要显明耶和华是至高的神，并且神是救赎主。约拿经历了这件神迹奇事，然后被差派去传讲神的救赎，让尼尼微城的人悔改可以得救。圣经的重点是要显明神的救恩，大以利书所记载的神迹奇事也是这样。比如神写字在墙上是要告诉外邦人他是独一的真神，是至高无上的，是超越一切外邦的主神，并且掌管着万国万族。先知时期神的作为和神的救赎就这样表达了出来。下面我们谈旧约中神迹奇事的指向。首先无论是摩西的神迹还是先知时期的神迹，都预表了主耶稣的救恩。比如说在摩西时期铜蛇被举起，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此外在逾越节门楣门框上要涂抹羔羊的血，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神迹奇事是要显明神的救赎。其次，神透过神迹奇事要彰显他的大能。比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之前，因为法老王心里刚硬，神就降下十个灾难，显明了神的大能。埃及地的人拜各式各样的偶像，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觉得每个领域每个自然现象都有神明来管理，让我们全能的神统管万有，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管理着所有的万物，所有的大自然。神迹奇事彰显了神的大能。那么第三点就是要显明神的恩慈，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逾越节的神迹是要告诉我们神愿意救赎我们，但我们需要有正面的回应。当时神对以色列百姓说，在逾越节之前他们要先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天使击杀长子和头生的，但是会越过以色列民。这个是对以色列民的提醒，如果埃及人听了神的宣告照着做，天使看见埃及人的门楣门框上有血涂着，那还是击杀还是不击杀呢？我相信以神的恩慈，只要有人遵守了，天使就会越过他们。击杀的天使不是要看你是哪个民族哪个种族什么样的肤色，他们看的是这个家门楣门框上有没有涂羔羊的血。神的恩慈是普及万民的。第四点就是神迹要显明神的公义。当时百姓拜金牛犊，甚至背逆摩西的领导，实际上他们对神也是不满，所以神就刑罚他们，甚至是地裂开吞吃背逆的人。不是凑巧有地震哦，是神使用神迹来显出他的公义。第五点，神迹要教育神的选民。比如在旷野的时候，神透过各式各样的神迹奇事要让他的百姓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供应一切的需要，但神迹奇事的作用是有限的，除非人愿意真心回转过来。神迹并不能使人信靠神。我们不是要贬低神迹奇事的效果和功用，不是说神迹奇事不重要，但不能过度的渲染和强调神迹奇事的功用。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时代，甚至是现今时代，神迹奇事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神迹并不能取代神的救恩，否则我们就是本末倒置了。旧约中的神迹奇事教育了神的百姓， 也带来了更大更多的背离。在旷野四十年漂流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到了列王时期，百姓仍然去拜迦南地的偶像。加密山上先知显明了神的独特性，但是百姓很快又去拜偶像去了。所以神迹啊能够教育选民，但效果却不持久啊，甚至效果不太好。第六点，神迹向外邦显明耶和华是至高的神。但以理书里面神在墙上写字，要显明王权的更迭在神的掌管中。虽然亚述王灭了北国以色列，虽然巴比伦兴起灭了亚述，也灭了南国的犹大，但是王权和历史都在神的手中。因此当巴比伦王不被神使用的时候，神就说他的时代他的国权到此为止。果然波斯马代就取代了巴比伦帝国的王权。由此可见，一切地上的权柄都在万军耶和华的手中。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分享。今天课程就到这里，和你说再会了。我是文恩弟兄，再见。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要因我的神喜乐。我的灵魂必不落在阴间，我必得见我的圣者。我献上赞美，我努力歌颂，歌颂主的恩典无穷。话语深知我的心中，得像竹爱如春风。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爱我的神，为我受死，领我进入永生的门，沉睡的灵魂。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爱我的神，他的慈爱比天还高，比海更深，我一生在他眼前蒙。歌颂主的恩典无穷。